使自然运作有能力的城市的这个神的话语，全能的话，但是呢，它同时也是导，引导的导，变成一条道路。所以中国字的这个《说文解字》的首字哈，这个头再加走马的这行，那翻出来刚好它是源头、根本、主要，好，但是它也可以引导人走应该走的路。所以它的观念上是神本身，它是道，是本体。原动力是开始，但同时呢，它也是也给人家一个道路。所以主耶稣是神的道，是神的话语，神的教训，又是引导人那个道路。好，所以这个很正确啊。那真理就是神的话，是不是放诸四海不皆准？它是属天上的，是一切为标，以它为标准的一个定理，一定准则、定理、好原则。这些我们在加太书二章就会说是福音的真理啊，那个真理应该放在福音的原则，就是道理啊，根本啊，方法准则。那主耶稣是那个真理，那真理又跟生命有关系，真理又出于神，真理又跟神所要我们遵行的那个法则、道路、标准、旨意又是一样，所以道路、真理还在生命。你有神所给的到永生天国或主的道理的那个准则的话，你自然而然会得到神的生命。所以耶稣在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大概在刚才说了这第四节的一章四节的生命可以稍微彰显一下。那再来这个光，这个光四节跟九节就是说光照黑暗里头是普遍的，但是这个光是真光啊，约翰也许会变以为是真光，其实不是，是为真光做见证的，所以耶稣才是那个真光。第九节，那再来很重要的就是第十四节啊，我们常常说成肉身的道，那这个在措辞上你就知道是耶稣，那耶稣道是神啊，超越形而上的神的本体啊，他行止、事止、成止在这地面上，就成为成肉身的道。那耶稣就道成肉身的一个人子和神儿子啊，这个道理哈很奥妙。等一下我们再查考那个保罗书信所说的道成肉身的一个奥妙跟他的伟大。那再来十四节、十八节，一个独生子啊，这是他的特有的。一个措辞，神怀里头的特别的啊，特别宝贵的啊，再来是特别珍惜的这个儿子，那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上这个以撒所说的那个称呼一样，你老年所生的那个宝贝的独生的所珍惜的好不可或缺的儿子以撒。那么这样一样的道理，耶稣基督也是天父所珍惜、所宝贝，而且独特的一个神的儿子。好，我们就说，在摩西所说的那个先知，主耶稣每行一件大事、神迹的时候，那群众就会很稀奇的，就互相呼喊着说啊，摩西所说的那先知在我们当中已经兴起了。那这个先知是谁？就是《申命记》十八章有两节啊，在讲神对摩西说的，在他以后弟兄有一个要兴起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那摩西以后也说，神对我说，你要后头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先知。所以你要是看这个措辞的话，就要记得这是《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跟十八节的引句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先知 ，that prophet。那另外，我们进入到神在旧约时代的一个献祭所需要的这个赎罪祭的羔羊，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着赎罪祭的羔羊被献上，那就成全旧约时代的就要赎罪，要有牛羊的血来 替人的赦罪，那就在新约时代变属灵的献祭。那耶稣基督本身也借着这个十字架的死来一次成全救恩，来就来涵盖旧约以来所需要的那些祭祀的献祭的那礼仪规矩。所以耶稣是神的羔羊，在29跟36节。再来34节、49节有一句话，就是说神的儿子。要记住哈，在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描写里头，我们通常要注意这两面：一个他是神道成肉身，所以他有肉身，但是他又出于神，所以他有神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两面。那你可以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同时呢，他在45节说拉撒勒人耶稣，所以他被称为在这个加利利这个拿撒勒出生的长大的一个木匠的养子，就是这个耶稣。那除此以外，他对门徒来说，就是38节所说的拉比。拉比是希伯来文的发音，亚拉文就会用 Rabba。Rabbi， 我的师父，我的拉比，我的夫子，Rabba， 和 Rabban 就是亚兰语，就是我师父，我的拉比，那就是门徒们的师，门徒们的主，好，这是在38节跟41节。那41节这个主呢，就用弥赛亚，我们有三个名词一样的称呼。希伯来文叫弥西亚，就是受膏者，膏力，橄榄油撒上去，膏油的膏力。那么在希腊文呢，就翻成 Christus， 就基督。那我们中文就翻成基督或者受膏者。所以弥赛亚啊 ，Christus， 基督或者是受膏者，是同样的意思。那这个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膏力，哪几种人？大君王、祭司，还有一个先知，这是三种人物，再加上圣殿的器皿，那就是成为分别为圣的，为神所用的要膏力的这样的器皿。所以人物有四种，那就受膏的，那主耶稣当然是那个先知，主耶稣是万军万王之王。那再来，耶稣是最大的祭司，那又是神的仆人，神的器皿，这个在圣经里头很清楚。所以你讲弥赛亚、基督和受膏者，主耶稣就是那个。好，那再来呢，我们也一样的说到律法先知所写所记的那一位。律法就生命记18章，那先知就是弥迦书、撒迦利亚书，都有在预言，尤其是以赛亚书的神的仆人也在预言主耶稣。好，我们就看了，再来请看拿撒勒人，刚才说过，再来以色列的王。耶稣来是要做弥赛亚王国的王，可是一般人误会他会成为这政治社会的王，所以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用罗马文和轴经都是拉丁文写着一个四个字眼，这个四个字眼也在讲他是以色列的王，在政治上是叛乱罪被定刑，那在公会上就是司法宗教司法法庭，他就成了亵渎罪，因为他自己称神的儿子是基督，被判为亵渎罪。那在政治上他被判为叛乱罪，因为他说他是以色列的王，是人家这么说的，但是他不是属于地面上的王。那虽然这个板子写着这四个字眼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的确是属灵的以色列的王。那我们要问一下，假定你看到那四个字应该怎么说呢？ I Jesus Nazareth and R.I. Rex 就是王，那 Udaius I.N.R.I. 这四个字，那就耶稣拿撒勒人犹太人的王这四个字。那其实也对，虽然他们误会是社会政治上的那个意味，其实他是弥赛亚王国的王。再来看51节，这个人子，人子有两个意思。要是你看亚兰文，耶稣常常说那个人子， 哦，那这人子表示他是卑微的血肉的，就好像以西结书里头有86次到93次神对人子以西结的说话，那以西结代表人，先知代表人来跟神的对应。那同样道理，主耶稣要说人子没有整首之处，人子怎么样的时候，他是在表示他属于人这方面的，有人的人性，人的软弱，可是他有靠神的刚强。那你要是说他是亚兰文的人子以外，还有一个就很重要的，就是启示文学，就但以理书的那个人子，或者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那个人子，就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光辉灿烂，有审判权，有掌王权的那个人子。所以你当人子的时候，你要看你是在读启示录或但以理书或者犹太旁经所说的那个人子，还是说一个普通的一个耶稣历史耶稣的这个人子。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分。这样说了，你看一下，我们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样检验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感谢神哦，其实约翰福音在首章就把耶稣他的来源、他的属性跟他的弥赛亚救赎的任务都用名称来表示出来。而且在看这名称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当代的或跟旧约的那个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的思想会连接在一起。所以读第一章有这样的妙处哈。那我们主仔细来看第一章1节到18节，这是一个诗歌啊，诗歌是用诗的排列方法。那你在看它的时候，都用颂赞的，在显出耶稣基督他如何的从神的那个境界来到这个人间，他怎么样跟摩西来对比？摩西传律法。那主耶稣传的是新约的恩典跟神国的道理啊，所以说恩典跟真理从主耶稣来。而且呢，这位作者呢，他说请看大概14节，最后一句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简单说就是当年跟主耶稣在一起，那现在以后事后好几年了以后再追溯说啊，我们门徒们或者约翰这个社团们已经看到主耶稣当年的这个复读生子的荣光，借着他在世上的传道理跟他行神迹跟他的言教，我们看过神彰显在他身上的荣光。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约翰一书啊，同样作者他也论到这生命之道啊，道真道里头有真理啊，有道路，有生命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生命之道是谁？当然是主耶稣。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14节，再来括弧第2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他，现在又做见证，哒哒哒哒。好，就是跟我们同在、显现跟我们同在的那永远的生命，也要传给当代的信徒们。所以你看，这个约翰他当年老的时候在追溯他原班人马，就是12个门徒的一群，那跟主耶稣同行，同样瞻仰主的这个音容，听他的教训，看到他传福音，跟他所交托他们传福音的使命，那就一直在回忆，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主耶稣。那这个生命已经显现给我们同处看过、体验过的这位主耶稣，那我们把他的道理跟他本身也传给你们。所以这里所说的是永远的生命是主带来的，而他本身就是生命之道。好，这个我们就看到这里。那现在回到第一章的约翰福音，你在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想法，圣经论到起初，神的创造、神的救赎， 你就有几章要一起看。一个就创世纪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 有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形容 天地 的混沌空虚混乱，但是 有这个神特别显出来的全能。第一个他从无造出有，啊，就没有当作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形体就有形体世界。那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神能力的彰显。那再来第二个，他神将这个空虚的混沌的，啊，混乱，这都有一个原型的字啊 ，void empty， 还有就是 confusion， 这样的一个混沌啊，神造出秩序啊定律来，所以有自然的规律，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光暗的分明，一个日夜对偶变偶的，然后的光明黑暗，这形而上属灵方面的对抗性的这两种的存在。所以你看讲创世纪第一章就讲神的创造，就彰显这三个特点，无造出有，啊，混沌空虚混乱中造出 秩序定律，啊，自然定律。第三个光暗的分明二分，啊，而且那昼夜或者光暗变偶，可是善恶光明跟黑暗的 对立，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那再来我们看到创世第一章以外呢，请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好，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是 把这神的创造跟末世耶稣基督的显现，然后把耶稣他本身的神性跟他参与或者他如何的在宇宙当中担负起他维持同有同辖这整个宇宙的这个能力了。啊，请看第一章一节，啊，就在第二节，在末世借着神的儿子晓谕我们，也找神就找立他主耶稣为承受万有，也曾经借着他来创造诸世界。啊，因为我犹太人的认为说天上有天，所以他天是这诸天，啊，世界呢，除了这表面上的山川海洋陆地以外呢，还有你看不见的地上地下，还有灵有形的无形的啊，或者今世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诸世界，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创造。那么再讲到他本身，就会跟哥罗西书一章一样的道理说，这个耶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也是他本体的真相。哦，这个很重要，哥罗西书以后会再提出来。那么就把耶稣的神性他的来源就说到这里，可下头就接着再说耶稣基督在地面上的救赎工作。好，那请看一下，那他有神的本相之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现在的宇宙秩序万有定律都还在他手中。可是在底下马上说到他洗净人的罪，就借着十字架流血，那借着洗礼奉他的名，我们洗他的洗去罪。那么他洗罪，就意思就是说他流血以后，那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就是在描写耶稣基督现在的在希伯来书有两个重要的位份，一个就是大祭司，一个就是中保。那大祭司他能够 为万人代求，他体恤很软弱，啊，那中保呢，他是以神来讲 代表人，以人来讲的代表神，做一个媒介。而且呢，这个中保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天父面前的道路，啊，一个媒介，啊，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希伯来书讲耶稣的神性，啊，可是他也讲到他的救赎以及现在高举在天上，在这个大全能者大能者神天父的右边。那除此以外，我们就要看哈，这个希伯来书跟创世纪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在耶稣传教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马可福音第一章，也有主耶稣的出现。那人类有这个美好的信息，就拯救的信息就出现，啊，这个也是一个开始。 请看第一章的一节，马可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再来就进入到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古代的以色列民犹大民要从掳放的或者流放四方的地中海世界回归到从圣殿来，就圣地或叫做以色列地来重建圣殿，复兴信仰的整个道路，在以赛亚书就说来。但是这个就变成预言，就变成施洗约翰在为主耶稣铺道路啊，在呼唤说主的道路现在恩典已经打开了，就耶稣在约翰施洗以后，施洗约翰的后头来。那耶稣传的福音就是神国福音啊，这起头者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有神的创造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有福音的开始，神国的肇始。那一个神起初创造天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就肇始开始这神国福音，就展开新约的救恩工作。好，所以这第一段我们就这样的查考约翰福音首章有关耶稣基督的位份跟他的称呼称谓。好，那我们来看哦，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很重要的就是人类的一个最佳信息。那我们来看保罗他自己说的了，请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三章。这一节也是什么呢？也是诗歌体写的，所以它排版上就有一种韵律啊，有它的这个形象语言，就夹杂在这个这散文里头了。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请看十六节，这里说大在敬虔的奥秘，就是说大在这个我们伟大信仰的这奥秘。是为什么？我们宗教信仰的奥秘在哪里呢？大家都以为是的。那再来第一个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好，那再来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应该说被接在这荣耀里，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或者被传于外邦跟信服可以互相互换。简单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受洗的时候圣灵给他称义，圣灵帮助耶稣有能力传福音，同时呢他本身也进入到约翰福音所说的这个得荣耀。那这个 glorification 在约翰福音就是受死埋葬，还有就是复活，那再来升天进入父神的荣耀，这整个观念都在这里说出来。那耶稣进入父神荣耀以后，他降下圣灵，然后就开始神国福音的开展，很多人外邦人信服，世人信服，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天使在什么时候做工呢？耶稣在传福音加添力量，在克西马里园也是被加添力量，然后他被接上升的时候，天使宣告说主怎么上去，也说要怎么下来。所以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传道先前后的一个缩影，就大在奥秘，这宗教敬虔和宗教信仰的奥秘。好，我们再看前面一章的十五节，就同书，这保罗说的了，他说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身降世，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非常可信，十分可佩服的。这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主题一样，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相信的可以得永生。那么他要拯救世人，就必须从天上的宝座降下来，成为人子，成为神的儿子。好，所以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目的是在这里，降世拯救世人，叫一切相信的来得到这个 福气，永生的福气。那就会跟希伯来书二章说，耶稣基督跟着世人一样的有着血肉之体，所以他也成为血肉之体来替我们死，然后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他就释放被罪，来好像囚禁在死囚房里头的这个怕黑暗怕死的人，把他拯救出来。所以道成肉身的目的是在这里，那这个就是他的恩典白白赐给人的，那他的道理引进到永生的，也就是他的真理不会变得神的教训。好，所以我们在基督的道成肉身的诗歌里头可以看到，这个重点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人，道成肉身。好，它包含着创造跟救赎这两个重要字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开头就可以看到黑暗的势力啊跟神的对抗。那这个世界这个字眼在约翰福音的头一章就出现好几次啊，他创造这世界啊，他来到世界也借着他造的，那他所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第十节那里啊，所以十节讲了世界世界世界有三次，然后十一节说主耶稣他到自己的世界，我们翻这地方其实也犹太人的世界，那他自己的人犹太人却不接待他或者不领受他啊，不接纳他的意思，就反而弃绝他。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世界啊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我们通常世界在别的书信里头啊，除了这个比如前书三章三节说你们姊妹啊不要用美衣的外表来做装饰，那这个装饰就是 cosmos， 跟我们现在 cosmetic 就是装饰化妆品那个同样字眼。除了这个特别 用法以外，其他你可以看讲义，有关万事或世界啊，有关这个普天下，有关世人，有关世上和俗世啊，或者这个世代这个、世界还是从今到以后还存在的这天地，就是这个世界的用字啊，都有它字眼，都同一个字。那我们引圣经的翻译也是这样子。可是呢，在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啊，就特别有它的用法，不是只有说世界、天地啊、现今啊、这个俗世，不是这样子而已。它有特定意义，就是说这是跟神的国、神的旨意啊，跟这个神属灵的、圣洁的、属圣民的这个境界、这个范围、这个势力啊来对抗的，是今生之子，就是恶者。啊，或者世界的王所统治的这个败坏不信邪恶的世界。所以一定要记住，所以难怪主耶稣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哦，你们虽然在世界，你们不属世界，世界要恨恶你们啊，这是主耶稣的话。而且呢，我们要用信仰信心，这就是约翰一书五章的话，就是说你们要信仰信心来胜过这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败坏的世界啊，所以说世界也的情欲都要过去，世界用那败坏的那个肉体啦，或者是那个眼目啦，或者今生的骄傲，这是来让你们败坏离开道理，这也是恨恶你们，要逼迫你们对抗神的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请记住，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里头的世界，特别指着刚才说的跟神的国、神的旨意。跟我们属灵的来对抗的恶者所掌权的黑暗的势力啊，这样就了解了啊，这一点很重要。那我们来看呢，再来看第二页了。我们从约翰一福音的第一章啊，你看第一章赞歌，就是道成肉身赞歌的十八节以后来看，以后出现的见证啊，约翰首先做见证，然后他就说我不是那个先知，因为大家会指望说有两个可能性，一个犹太社会里头相信以利亚会再生，会再复活，会出现在他们社会当中， 那另外就有人就猜测谁是耶利米呢，谁是那个旧约的伟大先知在出现呢？那因为施洗约翰的教训，公义的人的神的公义哈啊，要求社会要有道德那样的要求，再加上他，好像以利亚这样的勇敢的来有血性的这样的斥责当代的不公不义，所以大家认为他可能就是以利亚。但是呢，他们在盼望当中，就是是不是摩西所说的那个先知？那他当然说不是，不是，不是我，那其实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又比摩西所说那个先知，哎呀，更他高超卓越，更伟大的啊！所以这里是在讲见证那个先知的出现。好，请看一下那二十九节。这个频率就越来越粗，就越那个节奏越快了。你看哦，看啊，神的羔羊，你要先看。那约翰又做见证，三十二节，啊，说我看见圣灵啊，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住在他身上。那就是说他用水梳洗，那以后圣灵降临的这个人，啊，在用约旦河为主耶稣讲梳洗的时候，那。天父出生，圣灵好像鸽子的形象降下来，那他就说这就是啊，我说的这是神的儿子，就是他在我以后来，可是他要比我更什么，他要兴旺，我要衰微，那就是你们所仰望的受膏者是他。所以约翰他施洗约翰他是担任着说把耶稣介绍给众人，他为主耶稣尽神国的义来施洗啊，他是为主耶稣铺路的，啊，引荐耶稣给众人的，所以他的工作到这儿为止了。那他并不没有忘记哦，他门徒，你注意看，在35节以下，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那他看着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所以你看这个要认识主，要从这看，然后开口做见证介绍。那两个门徒听见这个约翰所说的看了神的羔羊啊，就跟从耶稣。所以这个很单纯的信心，单纯的看，单纯的听，啊，因为他们认识说圣经所记的那一位，那既然他的门徒的师父约翰这么介绍，所以他们就去看耶稣，跟从耶稣。那么请看38节，这是很好有道神学意味的一个字眼。因为门耶稣转身过来看见这两个约翰的门徒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啥，那他们是说拉比在哪儿住啊？这个住 menen 这个字眼，那其实还蛮 有意味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啊，夫子啊，你要在哪儿住的话，我们跟你一起同住，表示说从前是师徒同住在一个地方，一个公社一样的门班，所以他们愿意就是说离开师父这个施洗约翰，来到耶稣的门下，所以问说拉比你在哪住啊？但是这个是一个伏笔，就是以后呢门徒到哪他们会到哪，所以跟耶稣同行同传福音，而且呢以后呢耶稣也会答应说你们看见我离开了，我还要跟你们同住，那也就是说耶稣要用圣灵来跟门徒住在心里头，这第二段。那第三段呢，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节到3节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暂时离开你们是为了预备天上的家乡，天上的屋子，那我预备好了，预备好地方再来接你们去，那我在哪儿住你们也会在那儿住的，所以这个变成以后天家的永住。所以你马太福音说以马内利的一个神跟人同在啊，以马纽埃尔啊，以就是跟怒就是我们啊，还有一个就是埃尔是神跟我们同在，那意思就是说耶稣降世来跟这世人跟门徒在一起，在这现阶段传道的生涯，那么以后呢圣灵来了就住在门徒心里。那第三段天地要结束，那门徒就被耶稣基督迎接到天上永远的家乡，所以这个住就有这样的三段的一个应许，也都逐渐都会 来实现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门徒的跟主耶稣同住同行同传福音，也就将来配得，因为有圣灵同住，将来跟天父的家一起来住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住的重要的字眼。所以那一天门徒们就跟耶稣来同住。那要是你们到以色列地去参访的话，在加百农附近呢、今天大概在二楼底下，那会这个向导会说这是当年彼得的岳母所住的，那有时候常常被就是来接待耶稣基督跟门徒的地方啊。所以说住就有一个地方，但是耶稣基督到处移动，门徒也跟着同住啊，同样的为神国福音在奔波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眼啊，听见看见跟从，问着耶稣到哪住。那再来这见证一直的展开，门徒一直很心里很火热啊。所以你看在加利利啊、腓力啊、伯塞大人跟安德烈、彼得、渔夫，他们兄弟是同城的，那就开始介绍啊，对拿单内了就说，那拿单内他有一个特征，这记载说他心中无诡诈，我该有没有一个心机的，不单纯，没有这种现代人的毛病，很单纯的信心，单纯的疑问，单纯的解答，单纯的接受。那腓力说你来看吧，那大耶稣就指着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洞察他的真诚，他的纯真纯正。那这个时候耶稣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因为拿单也看到耶稣来说，他早就认得他，知道他在无花谷底下，耶稣看见他这个话的时候，他马上说啊，你拉比三个身份呢、先生夫子师父，你真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啊。从一个早就说等待弥赛亚，又单纯接受人家的见证的这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一个好信徒，就说出这三个，刚好也是恰巧的描写耶稣的位份啊，你是师父，教我们的老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再复习一次，十字架上那个四个字眼 INRI 就是以色列的王，耶稣拿撒勒人王，以色列犹太人，这样的描写是以色列王。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开始展开他是那位天梯，因为在这个创世纪里头，你看见这雅各他在要到往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了，那他梦见他要往那个叙利亚他舅父家来逃避他哥哥的迫害的时候，那他做梦，那他看见顶天立地的天那梯子上头有真神在上头，那下头是他枕着石头在睡，那看见这个使者天使在赏去下来啊，那结果他就看说这个地方真是可畏，不是别的，这是 Bethel 啊， Bet 就是家和殿和屋啊，就是说这是一个 El 是神的殿，天的门啊。所以说这伯特利就是神，就指天之门，神的殿。所以这个天梯就以后主耶稣就说了，你对拿单也说，你要看见天门打开，这是启示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形象。天门打开，神的宝座会出现，神的话语会出现，神的荣光也会出现，那就神会临在这世界上，神就昭告世人，神有作为，就天门打开。这在天启文学这题材里头很重要一个形象。那天门打开，那神有作为，那你会看见什么？耶稣基督好像那天梯一样，只要有神的使者在他身上，那人要往天上去的话要爬着天梯，就等于他是这个道路，没有人不借着他人要借着主耶稣这个道路这个天梯才能达到天父面前。所以这是已经做一个伏笔，耶稣就是那个道路，也就是 为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说的哈，就借着他的替钉死，那圣殿跟至圣所跟圣所的那个幔子就裂开，人可以直接通往这至圣所神的面前。所以耶稣自己朝着这个幔子的身体裂开一样，打破他的身体。好，所以第一章我们就讲到这儿。那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头见证的重要性。那所以说我们就要引进到这个约翰福音里头的见证。请看启示录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请看启示录的第一章，有两个地方都提到这个为道理受患难、受囚禁，甚至被逼迫殉身的一些基督徒，包括这个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的约翰。他怎么说呢？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把他自己所看见正都证明出来，所念这个书上就是神的道，为耶稣基督为神的道来见证的这个启示的记载，它是真真实实的反映出来。再看另外一节，一章的再看一章的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人那一同有份的就是有参与的，为神的道并且为耶稣做的见证，在这拔摩海岛上头。所以你见证哦，就是见证神的道理，神的道也是主耶稣，所以神的话语，神的用我们叫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在见证耶稣。很多人忘记说我们要见证是神的道，那一般人说神的工人或神的这个传道人怎么说呢？都会说The minister of the word of God， 神的道的这个传道人，是说你的本分是传神的道，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好像保罗一样，他是基督的仆人，神道理的一个仆役，一个工人，那这样就对了。那就会突破地区了，或疆界了，或职级职了，这样的一种差别。你是神的工人，神的道理的工人，耶稣基督的见证者，要记住这样子。所以你的见证也不要离开这两点，好。所以见证是见证耶稣基督，见证他的神国道理。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就要开始在福音书里头啊。施洗约翰的见证，见证耶稣是摩西五经的那一位。请看第一点，马拉基书里头预言说，在末世末后有一个像以利亚那个人。那犹太人的世界呢，相信施洗约翰就是复生的、再生的、复活的这个以利亚，就是他们民间的信仰了。那施洗约翰的见证呢，是为耶稣基督铺路，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这个大山小冈都要夷为平地，为选民回归、重建、复兴的一个铺路。那现在变成主耶稣，那他的预备道路者是谁？就是施洗约翰，那来引进人来讲到神的国，跟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本身要做见证，在他后来的他提他的携带都不配的那这个就是你们要等待的弥赛亚，这是施洗约翰。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们见证，听了、看了、跟从耶稣都是很重要的。今天也是给我们一个检讨，你听到道理你看见神的作为，也体验到了，但是有没有跟从这很好的疑问那真正信仰是有信的话，是跟从，信心加顺服。那顺服是顺服神的道理，顺服神的果、神的义就是要跟从主。再来一个同住，我们刚才说过，有 今天不然跟主同住以外，还有圣灵的同住，让圣灵永远居住，来带领，来治理，来加力，来结出属灵的果子，让属灵的生命的永留。这个住很重要，跟耶稣圣灵，圣灵跟我们同住。好，那这样第二点。第三点，腓力跟拿单也见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你来看啊，你来看，你来听啊，这个有时候见证不虚多，让神亲自的来启发，但是你要做引进的工作。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说你拙口笨舌的不会讲道理，可是你有诚意而且愿意引人到主的面前的话，那人家会相信的，因为主会带领他们。好，所以这一点，那我们就没有说天父的见证了，圣经的见证了，还有很多的耶稣自己的见证了，圣灵的见证都会在这一段里头，那我们暂时省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点的父跟子啊，这个父跟子，大概我们有父又有子，这个约翰福音书也讲我们又有父又有子。那今天有些人措辞大概有说耶稣就是天父，哇，这个不能讲的哈，耶稣就是真神，那这个你要考虑一下。因为我们在1983年4月在台中的第三届世界代表各国大会，那个时候定了一条十大信条，从1985年开始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第一条就是讲我们相信独一真神，人类的父，啊，那他是独一真神，那是人类的父。那我们看到，就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就是天父本身道成，就神道成肉身，神道成肉身，那变成受差者。所以耶稣基督说：“天父差遣我，啊，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我要遵行。”那耶稣也说：“天父的功啊，天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所以我做天父的功。然后呢，我要回归到天父那里去，就是。”父的荣耀。所以你在保罗书信，然后在约翰福音都有说神在基督里头的啊，不能忽略这个天父父神。所以你看到说人家会说耶稣是谁，人子神儿子，对的。那你在超验界，在没有这个历史空间和时间地点的这个圣经的犹太世界，然后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中保了大祭司这样的救恩时代耶稣基督的位分的时候，那当然这个道就是神。但是人家的认知是说，你看到耶稣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他是神的儿子，是人的儿子，他是受差的，是执行天父旨意的。所以这个父跟子我们一定要很明确啊，这样好。那以后再说那个圣灵，也就是在14章16章我们要说的。那这样说来，主是天父所差遣、所受膏者；再来，他是父的彰显、见证者；再来，约翰5章19节说父做工，子也照样做。换句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比如说他在养父家里、约瑟家里看到父亲，养父怎么样的袍、怎么样的靴、怎么样的钉，做木匠的动作，那他也学。那他在灵里头看到天父怎么差遣他，他工创造跟救赎的工，那耶稣基督在地面上要执行这两种工作。所以这个我们清楚哈，就是说父的工只要做父的旨意，最后他要顺服至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就要像腓立比书2章6节到8节说的。所以他的工作是父亲天父要他做。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点。现在我们来看第五点了。保惠师就是在14章跟10到16章，也就是约翰福音为什么称为属灵的福音的道理。你看对观福音就讲耶稣基督的行迹，他的传道，他的言教，他的身教，他的神迹奇事，哦，那这个是对观福音讲耶稣传道的生涯的刻画。但是约翰福音特别强调两个特点，所以它称为属灵的福音。那为什么呢？它强调耶稣的神性，再来第二个强调圣灵的道理。 那我们在圣灵道理里头就从十四章到十六章来看，先看一节十六节，十四章十六节，这个是指明这个圣灵是谁，从哪来啊？这个给我们一个提示。他说我要求天父，父就赐外另外，你意思说天父再就赐给你一位保惠师，换句话说，我现在是你们的师父，你们的安慰者，你们的训诲者。那我去了，那我就求天父啊，那他是给再一个那保惠师，就代替我的意思了啊。那这位保惠师，他会永远跟你们同在，他叫做真理的圣灵。真理当然，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可以说真理是也隐藏着，是指着耶稣。但通常也是从出于神来的，不会改变的，属神有生命的，这样的做人真理的指引者的这位保惠师、教导者，那他就一定要再说了。世人不能接受，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得他，你们却认识他。哎，还没有来的圣灵怎么他们认得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位圣灵常常跟你们同在，就指一向跟你们同在的现在完成式。这两三年来，这位保惠师早就跟你们同在，也是你们所认识的，跟你们同在的，一起同行同进出的，就是耶稣基督嘛。那他马上底下讲，以后不久以后要住在你们里面，那意思是说不是肉身的耶稣，耶稣变成属灵的圣灵的，要住在内心里头，这人的灵魂内心深处的。所以这一段很清楚，耶稣是谁，圣灵是谁，早就跟门徒在一起传道进出的这位师父，他们的主啊，但是他也就是真理的圣灵，也我们翻作保惠师了，叫 Paraclete 这个字眼。换句话说，他在那个钦定版翻作安慰者 Comforter， 在那个改定版翻作 Counselor， 好像训诲师、训导者。所以他一方面在安慰，在内定内有定静力，你有一个稳妥的。同时你他也启发你，就启示你，带领你，指导你，这叫训诲者。这两个名词都用得不错。那他不是他人，是耶稣基督。那他去了，他现在来就住在你们里头。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哈，这把耶稣就跟真理圣灵认的同一的。但是有措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天父要差遣这位保惠师。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就是我要差遣这保惠师来跟你们同在，所以差遣者就天父也是主耶稣，这个要记住这样子。所以这里我们就说他是这个真理的圣灵，要跟门徒在一起。那他就问了，我们就问他有什么功用呢？那约翰福音也 列出了，我们不一节来讲解，就稍微提出来就好。第一个，请看二十节，圣灵来了，你们就知道我在天父里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说，天父跟耶稣是同一，但圣灵来了，你跟主耶稣在灵里头同一。你在天父，我在天父里面里头，你们在我里头，我在你们里头，所以同在。这是第一个功用。再来看第二个，请看二十六节。奉我父亲天父因我的名所差来圣灵，要将事情，将你们应该知道的一切事情来指教你们。所以圣灵就有启蒙、引导、教诲的那功用。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就是保罗常说，你们在悟性上真的认识神，要多学习，多真的认识他。有时候有人会误会说，我只要眼睛闭着来祷告，那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知道，因为圣灵指教我。你要学习在悟性上多知道神，所以说没有说你一祷告一受圣灵充满你什么都知道了， 学习还是必要的。好，这是第二点。那你不能了解的，比较属于隐藏的，有启示性质的，那当然圣灵会指教你。那属于知识性的，这悟性方面的，就要多学习，才能认识神，才能多知道圣经等等。这第二点。第三点，请看这十五章的26节。我要从天父那里，叫主耶稣了哈，要差保惠师，就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就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再生说的道理，或者他所说有关比较神国或复活一些天国隐秘的事，那圣灵会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除了教导以外，就是这样，他说的是这样子，那圣灵就是耶稣也是这样子的，这样的做见证。第三个，那第四个有待商榷，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先看第五个，请看13节，16章，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会明白必要一切所需要的道理。换句话说，更加的进一步的启蒙，更加进一步的深入，本来了解这个程度，但是圣灵感动你，那你越再查考，越查越明，更清楚了。好，这是第五点。那这样说来，我们再看回第四点，这就是讲义所要强调的。请看啊，保惠师到你这儿来，我去了就差他来，假如我不去，他就不来。简单说，耶稣安慰门徒说，你们不要信，你不要忧伤，我暂时离开你们，但是我会再来，你们就会让欢喜快乐。那就是指着他的复活，他会再显现。可是他又指着说，我去了，表示他升天以后，他的再来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再来，那时候他们喜乐更大了。那他来的时候，请看，为罪、为义、为审判这三个字眼，请记住。那我们中文翻译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我看圣经报也说用自己责备自己要讲了3次，应该这样说哈，从这个自己责备自己一个只有一个字眼，那你因为在圣经里头有正的跟反的两个意思的单字蛮多的，现在简单说一句，譬如说眷顾这个字眼。主耶稣为圣城哀哭，就是哎呀，你们不知道将来没有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头的，因为你们不知道神眷顾的日子要来了。简单说，罗马兵要的毁灭，那神要施行审判，行使责罚的日子，这是从负面讲的。好，所以说眷顾这字眼，在那个圣城哀哭，耶稣在哀悼说将来你们会被毁灭，神真的因为你们多行不义而责罚你们，借着外敌来毁灭你们的日子会来。但是其他假定说神眷顾这夏甲啦，神眷顾这个哈娜，让他有在苦难中找到水泉，让他能够被嘲笑没有儿子当中能够怀孕，神就让他得到神的这个撒母耳恩典。那这个眷顾就是等于神的施恩祝福啊，照顾。所以这单单一个字眼就有这样反面跟正面。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比较稀奇呐喊啊，主耶稣回到自己家乡路加4章，那么相信就是稀奇主耶稣说的那个以赛亚书61章1节2节，就是他要传福音啊，让瞎眼看见，瘸腿走路，神的分约纳人的希年到了，这神的福音。那耶稣就说这些话，以撒书的话应验在你们耳中，就是我了。那大家稀奇他口中出的恩言。那其实那稀奇好的来讲很赞赏，哎，不错不错，坏的来讲哪有这回事，纳闷。好，所以这个稀奇就有一个纳闷的坏人那个贬义，一个就很赞赏的那个正面的欣赏。所以这样同样道理，就自己责备自己，也只有一个字，发音叫 eleho， Elekhe， 第三人称单数，那我们就不要犯自己责备自己，你就犯着或是怎么讲，或是定罪，负面的，或者是使之确信，正面的，同样这个字眼，所以把这自己责备自己说，或定罪，或使之确信，那是一个字眼而已。所以这样说来，你要看出什么在是正面的确信，让你信服呢？圣灵来让你信服什么？你让你信服耶稣基督降世救罪人，他被钉十字架，他照着圣经预言三天复活以后，他升天啊，进入父神荣耀，这是他必须走的道路。神的国，神的义，主耶稣所要执行天父工作的这条道路，他要走。那圣灵来让你更加的确信啊，真的啊，如此，主耶稣这样教训，主耶稣这样的。这样的实践出来，圣灵让你感动、折服、钦佩、来赞赏，这是正面的。所以不要说自己责备自己。但是畏罪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不相信，不信的罪就要定他们，定罪。啊，再来为这世界、这魔鬼、这恶者、今生的王子、今生的王，他是败坏人、掌死权的，他是败坏世界的。那圣灵来定他们罪，审判他们，等于审判。那以后天地要结束，要天堂地狱要定案的时候，那审判他们下地狱沉沦。所以这个圣灵来就见证这两方面，你知道神旨意，看到主耶稣的来受差做工，回归天父的荣耀里头，你会更加的折服，更加的确信。所以那个不是自己责备自己了。那假如畏罪不信的当代邪恶的弯曲悖谬的抵挡神的，神要定他们的罪，圣灵要定他们不信的罪。那定这魔鬼将来审判他们，不信现在借着你的道理、你的圣品、圣灵能力，将来定他们、审判他们，胜过这世界，也审判这个恶者所掌权的世界。那这样的话，圣灵就有这样正跟反的两面作用，啊，这样清楚吗？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单单那个自己责备自己，你就要或定罪啊，或什么，或确信，或使之确信。那这样我们就解释原来自己责备自己的翻译啊，用刚才这样的。所以英文的圣经里面有的是用 convict V-I-C-T 定罪啊，法官一拍定罪定案。那另外就 convince 啊，真的感谢神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升天也降下圣灵，那他走这条是对的，是神的意啊，是应该这样子，对的，合宜的，合乎神旨意的。因此呢，这个十六章的这一段话发音只有一个字 Elekhe， 然后就翻成 To convince or to convict， 就不要写自己定罪、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字眼了。这样希望大家可以清楚。那我们今天晚上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 会接续，有 更好的那个道理在里头。愿主来祝福我们，感谢神，叫我们领会。